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6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太平洋岛国图瓦鲁大选，中台美澳都密切关注。美国波士顿一间法庭的陪审团裁定，被控威胁民主活动人士的波士顿中国留学生有罪。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非洲四国之行，致力维持持续安全与经济伙伴的关系。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的记者汤慧云会报道，昨日香港立法会答问大会，特首李家超愤斥挑拨矛盾。有立法会议员问到，香港政府最近的施政作风是在酝酿官民矛盾，令市民感觉绷紧。
年关就来到了，当局似乎就未能够是雪中送炭，退税就免民了，差饷就照加。加上官员近日解说这个理亏但是又仍诡过于民的垃圾征税，制造了不少的民怨。政府会不会检讨被指滥罚抢钱的高压执法，让更多市民觉得政府真是真正重视纳税香港人的意见，增加退税宽免，削减苛捐杂税，借以舒缓民怨民愤。
不过香港特首李家超以愤斥的语气回应，话用挑拨矛盾的方法去形容港府最近施政是一种危险的态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受到气候变迁影响冲击的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在星期五开始进行他们全国的选举投票。图瓦卢的人口只有大约11,500人，分布在九个环礁上面。图瓦卢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亦都是全球遭受海水平面上升或者是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未来的数十年内可能被海水淹没。图瓦卢亦都因此而常常是受到国际会议场合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协助低洼国家应对的气候冲击。图瓦卢选民将会选出16席的国会代表，通过谈判组建新政府，进而是选出新总理。投票在星期五的上午8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图瓦卢现任总理纳塔洛支持和台湾的牢固关系，他这次再次参选，但是即使是连任议员亦都无法保证他会继续担任总理。财政部长潘恩柳是有兴趣挑战总理一职，他表示希望重新审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角力日益白热化，从北京、台北、华盛顿到坎培拉，大家都相当关注图瓦卢这场的选举。图瓦卢是台湾仅存的三个太平洋盟邦之一，之前鲁鲁在台湾大选之后迅速和台湾断交，转向承诺提供更多援助的北京。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12名联邦陪审团成员裁定，被控跟踪威胁一名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的中国留学生吴少雷有罪。这名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学生被控的两项罪名都是被裁决成立。吴少雷被控在2022年10月22号至24号之间，是通过微信、邮件、Instagram 等平台，向一名张贴支持中国民主自由海报的同学发送威胁亦是骚扰的信息，声称如果对方继续张贴海报的行为，就要是砍掉他的手。此后吴少雷表示将对方行为向中国国安部是举报，并且公布对方的信息，鼓励其他人对他进行骚扰。这位活动人士被法庭称作为是助意，他张贴的海报上面写着我们想要自由，我们想要民主，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吴少雷在2022年12月首次被捕，去年1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犯有网络跟踪缠绕罪以及是跨州传播威胁性通讯罪两项罪名。司法部在星期四声明当中提到，一名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将会在考虑联邦量刑指南以及其他的法条因素之后，就任何的刑期作出判定。 26岁的吴少雷被判定有罪的每项指控都面临着最长5年的监禁、3年的监督释放以及是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法官将会在今年4月24号作出量刑宣判。
猶太大屠殺幸存者以及被劫持的以色列人質家屬1月25日聚集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參加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前的紀念儀式。90歲的猶太大屠殺幸存者赫爾曼表示，他是認為10月7日是一場大屠殺，但是他不能夠跟我們經歷了歷年3至4年的二戰大屠殺相比，我們當時是沒有國家、沒有士兵為我們而戰。前以色列足球队国家队的教练沙夫就表示，在二战大屠杀当中，我们失去了600万的犹太人，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我们没有自己的军队，但是十月大屠杀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它是无法保护它的人民，这个情况更加令人痛苦。86岁的大屠杀生还者沙沙尔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的时候呼吁欧盟协助建立中东和平。他说他的孙辈还有很多未来的前方，看到他们在战争中长大令到他心碎，他是希望并且认为，确实是这样认为，已经付出了代价。然而他的孙辈必须要为捍卫他们犹太国家生存权而奋斗。在超过100多日之后，仍然有136名的人质或死或者是生，他们在恐怖分子手里面。朋友们，我是恳求你们声援以及支持，令到这些人质和家人团聚，整个国家都盼望他们是生存下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继续与非洲伙伴密切接触，希望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持续不断的冲突。布林肯星期四与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举行会谈，讨论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频发的东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的具体途径。这些讨论是在卢旺达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之下进行。据说刚果已是卢旺达部队发动了多次的越境袭击。布林肯在结束访问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他非洲四国之行的一部分。他说美国非常赞赏洛伦索总统为缓和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而作出的持续努力。一份新的报告表示，希望打破中国稀土元素生产近乎垄断地位的美国官员应该同中亚各国政府合作，开发该个地区的发现的高浓度稀土元素，很多的尖端技术都需要稀土。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税收以及投资中心的研究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可能会在该个领域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该个领域对绿色能源、很多的新武器系统以及其他的先进技术至关重要。报告说，随着这些矿物的用途不断扩大，在地缘战略以及地缘经济紧张局势急剧加剧的情况底下，全球对他们的竞争亦都随之而加剧。报告指出，能够安全可靠地获得稀土元素的发达经济体在制造业当中享有经济优势，而那些无法获得稀土元素的经济体就会面临着相应的经济劣势。世界上大部分的稀土矿的开采都是在中国境内，但是中国还未从中亚寻求额外的供应。中亚拥有从铁、有色金属到铀等丰富的矿产储量。然而这份报告说，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以及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主导全球稀土行业，意味着这种增长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名美国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政府曾经私下警告伊朗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准备进行恐怖袭击。这次的警告是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发生在赫尔曼的爆炸事件，这次的爆炸造成95人死亡。因为未有得到授权发表评论，这位的官员坚持要求匿名讨论有关的情报。这名官员还说，美国是遵循他们长期的政策，即是有责任警告其他的国家政府免受潜在的致命威胁。这位官员未有详细说明，在与伊朗未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之下，美国是如何传达他关于伊斯兰国库罗山的情报警告。他们是不希望看到无辜的人在恐怖袭击当中丧生。
因为拒绝配合国会对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事件的调查而被判是藐视国会罪的特朗普时期的白宫官员纳瓦罗星期四被判处四个月的监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讲到立法会答问大会议员批评港府严刑峻法，李家超愤斥挑拨矛盾23条立法，成立反驳队。有消息指香港政府将于农历新年前展开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特首李家超在星期四出席今年度首次立法会答问大会，有议员问及港府高压执法观感上令到部分市民感觉有亲冇纳税的小红书账户远真正有纳税的香港人酝酿官民矛盾，港府会否缓和法家治港严刑峻法的社会氛围。李家超回应表示，在爱国者治港下，不应该去宣扬一些他觉得不是正面危险的信息，令他想起2019年的软对抗。至于23条立法，李家超表示将会成立应变反驳队，应付敌对力量抹黑。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立法会答问大会以及基本法23条立法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张佩杰你好。
请你报道今年香港立法会首次特首答问会的内容，以及唯一质疑港府施政的提问针对是什么社会现象呢？
是的，以往香港立法会的特首答问会议员的提问是无限制的，可以针对不同的议题向特首提出质询，特首回应之后提问的议员是可以再追问的。今年2024年首次立法会答问会在星期四，即是1月25号举行，李家超预设的主题是推动城市经济和基本法23条立法。选举委员会界别的谢伟俊是首个提问的议员，他的提问也是整场历时一个半钟头的答问会唯一较为尖锐的提问来的。谢伟俊就说，香港政府最近是加强违例泊车执法，加上是重罚直至阻街，全天候车轮战地打击书店、工厂大厦的食堂，他形容这种高调高压的执法行为，加上观感上令到部分香港市民感觉到香港政府的施政作风是好像是亲冇纳税的小红书账户远离真正有纳税的香港人之嫌，不丢错误的。听下谢伟俊怎么说。
年关就来到了，当局似乎就未能够是雪中送炭，退税就免民了，差饷就照加，加上官员近日解说这个理规但是又仍诡过于民的垃圾征税，制造了不少的民怨，政府会不会检讨被指滥罚抢钱的高压执法，俾更多市民觉得政府真系真正重视纳税香港人嘅意见。
李家超点样回应谢伟俊议员嘅尖锐提问呢？
李家超咧系以愤斥嘅语气回应，表示用挑拨矛盾嘅方法去形容港府向某啲地方嘅旅客宣传，佢认为呢一啲系迂腐兼且系危险嘅一种态度。听下李家超点样讲。
如果爱国者治港之下，大家唔共同努力，仲去宣扬一啲我觉得唔系正面，而且不符合事實的一些信息是危險的，是不應該的，我們應該大家出來發聲。剛才有一些用詞是更加危險的，令我想起2019年黑暴的時候，經常這軟對抗和反動力量所用的形容詞，這些我看到有再出現的矛頭，我們即刻就要打擊它。
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工作，李家超有何回应啊？
系咁，有消息就话咧，港府将会喺2月10号农历新年之前展开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嘅咨询。不过答问会有关23条立法嘅提问，同埋李家超嘅回应咧，都系冇明确提及几时真系展开23条嘅立法咨询。多名议员系关注23条嘅宣传同埋应对抹黑嘅工作。李家超就表示，港府将会成立几个的解说专队，他是说相信敌对文宣工作是会再次出现的，港府将会成立应变反驳队， 对针对咧系社交媒体咧系进行反驳嘅工作噶。张富杰，
嗱，学者分析点解李家超以愤斥嘅语气去回应谢伟俊议员嘅提问呢？
系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李家超反驳谢伟俊嘅态度，反映佢系自我感觉良好，认为现届政府系相当全能，甚至系无可挑剔。听下陈家乐点样讲。
持不同声音嘅人士嘅意见出嚟咧，你要做一个示范作用，即系话咧，嗱，唔单止我哋要打击反对嘅声音，而巩固佢所谓由自及兴嘅一个大局或者大好形势。而在裏面陣營裏面呢，他都要做一個很嚴肅嚴謹的微觀的管控調控，即是說其實 那件事一攤出來給我們看到，就是政府是想以這些這樣的動作來到繼續是產生更多的寒蟬的效應。
學者分析為什麼李家超在立法會答問會仍然未公布較為具體的《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進度呢？
是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外界咧系有好多传闻就话二十三条立法将会喺今年上半年完成。听下陈家乐点样讲。
咁类似咧，就好似佢感受到咧风雨欲来，咁啊，似乎想切起衫袖咧，准备嗌交噶啦，反驳啊嘛。咁所以佢似乎系用一种几凶神恶煞嘅取态。咁就要先聲奪人嘅方法咧，嚟對想嘗試去話俾大家，你咩意見都好咧，你要考慮清楚先好表達。特別係負面嘅意見啦、批評意見啦，你諗清楚點樣包裝好佢，先至唔會俾我認為係必須要咧，係要係好快要應變地反駁嘅呢種嘅言論。咁呢一種嘅所謂二十三條嘅諮詢，以呢一個咁嘅姿態作為一個第一波或者第一擊出擊嘅一個方法咧，其實都可以想像得到咧，嚟緊嘅日子咧，都會有乜嘢叫做商討嘅空間或者讓步嘅機會。
好，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经常在英国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公众钢琴表演及直播的英国钢琴家卡瓦纳，上个礼拜五遇到一班身穿红色颈巾、手持中国国旗的中国人，后来双方起冲突。美国之音发现，钢琴家其实先有邀请对方使用钢琴，其后冲突或者因为误会而产生。有在英国的中国人指出，双方思维方式并不一致，先至产生了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美国之音查看一段在事发前的片段，当时卡瓦纳正在同一名叫吉姆的男子合作演奏。吉姆说他是协助一间日本电视台的制作主任，那间电视台希望拍摄关于公众钢琴的纪录片。这个时候卡瓦纳转向他背后的中国人，问他们是不是日本人。一名自称阿德琳娜的女子回应他们是中国人。卡瓦纳问吉姆他们是不是他的日本团队，吉姆就说不是。女子和卡瓦纳相处友好，卡瓦纳亦都俾中国团队嘅一名男子弹钢琴。不过卡瓦纳最终喺片段入面似乎仍然系误会对方嘅身份。佢对镜头话，头先表演嘅系一对日本电视团队，这个或者造成咗其后嘅冲突。喺片段入面，最先上前同钢琴家交涉嘅女子刘梦颖其后发出一条片段，话佢哋一班人系自愿咁为中国一间自媒体公益平台拍摄新年祝福，平台要求保密，所以佢哋唔愿意上镜。刘梦颖提出大量指控，包括卡瓦纳执意话佢哋系日本人，又话卡瓦纳指佢哋手持共产旗说法唔礼貌。佢又话卡瓦纳弹咗一首歧视中国人嘅歌曲，但系事发期间刘梦颖就冇提出呢一点。佢话佢哋以为卡瓦纳只会弹几首就会离开，但佢哋等咗40分钟，于是佢就去问卡瓦纳 仲要弹几耐，引发后来嘅冲突。喺事件入面，刘梦颖对卡雅纳话佢唔可以拍摄佢哋，又话呢一个涉及法律问题，因为佢哋同其他人有协议，佢哋唔可以喺网上出现。卡雅纳唔理解呢个讲法，未有停止直播，一名中国男子就争辩佢哋有肖像权。卡雅纳又指佢哋手持嘅系共产党旗，嗰名男子就警告卡雅纳唔好触碰中国女子，又指斥对方种族歧视。事件引嚟警察介入，卡亚纳同一名女警员对话的时候，对方指他不应该说我们不是在中国这种说话。对话之后，事件不了了之，卡亚纳就继续弹琴。片段在网上传播，在星期三晚已经有650万次观看，引起外界对事件议论纷纷。卡亚纳星期三晚接受英国 Talk TV 访问，他说警员处理政治正确问题的时候莫衷一是。他又说对方亦都同时在度拍摄他。他说 YouTube 有可能会将片段下架，呼吁外界尽快下载。
Well, this whole thing was a mini parable about the value of...
他说这个是一次关乎言论自由的迷你预言，啱啱好在直播中发生。有人想禁止我们发声，而最终言论自由胜利。我认为这个正正是为什么这一条片引来这么大的反应。事件主角之一的刘梦颖不时在 YouTube 和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分享英国求职资讯。关注事件的社交平台 X 用户 Byron Wang 发现他的微信用户有贴出一封去年8月的中国律师信，内容指他侵犯他人名誉权和肖像权。另一名同卡亚纳冲突的女子是英文名叫做 Adelina 的张玲，她曾经多次担任中国驻英大使馆主导的春晚、国庆等活动的主持，她不时贴出和英国政界人士的合照。按照 Google 上面的记录，她的领英页面曾经指自己曾经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但是现在已经铲去。她的报道亦都曾经出现在英文版《中国日报》。至于同卡亚纳冲突的男子，样貌同在英国教授中文和培训教师的冷雪莲符合。有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指，在双方争执之前被邀请弹琴的中国人名叫邹扎坚，2022年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消息指他时常参与中国学联的活动。英国华裔作家马健对美国之音指，他估计事件中的中国人是为了之后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拍短片，会是节目上的惊喜，所以他们需要保密。
我的判断啊，就是几个快快乐乐。
他说我的判断就是几个快快乐乐的中国人，还有一两个被拉入去的英国人在火车站或者正在上火车，或者说我们正在去中国过春节，然后他们一班人玩钢琴，然后这个讯息就会传到春晚的大屏幕上面，然后他们就会祝我们的祖国春节愉快，然后就结束了。马健说在英中关系黄金时代，中国在英国设立众多组织，举办不少活动，也都和大学有大量合作，而被公开的只有很少。事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片段中的中国人在英国手持五星红旗，显示这个是他们的政治信仰。
他们跟英国的价值观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他说他们和英国的价值观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熟知英国的言论自由、英国的政治制度，所以他们可以玩得很漂亮。我看了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华人他们住在英国，但是他们整个心态还是中国的。身处英国的中国人权运动参与者魏佩晴对美国之音说，认为中国团队的说话里面带有中国的语境，卡亚纳难以和他们顺畅地沟通，而对话内容只是政治见解不同，和种族没有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好像这样的政治见解是它就是一个辱华行为，就是又辱华。
他说对中国人来讲，好像政见不同这件事就是一个辱华行为，就是又辱华了。魏佩晴指中国团队以有保密协议为由要求不被拍摄，是一种以权压人的习惯，而这个是两种比较相反的体制之下产生的人会出现的冲突。
英国每一个人都是很民主的呀，就是
他说英国每一个人都是很民主的，当你用中国那一套在英国这边讲某些事情，那当然会产生冲突。曾经在圣潘克拉斯车站表演的中国人权音乐家 Yinfi 也都对美国之音讲，同意中国团队有可能拍摄影片需要保密。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 其实是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其实是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事。本来那个女仔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好像都还有比较友好，但是那个男仔一上来就比较冲动，说这个是一个法律问题，他将他上升到法律层面，还说要起诉他，这个就令那个钢琴家一下子就觉得很不可理喻。他又说不认为卡亚纳的言语有种族歧视。
他们说 Brandon 那个指着他们那个旗子说是 Communist China 的旗子，说
他说他们说卡亚纳说那支旗是共产旗，说这个是种族歧视。我就觉得很荒谬，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个国旗不是共产旗，我觉得很矛盾。他们挥着那支旗，但是不理解旗的含义，因为中国国旗中间的五角星就是中国共产党。美国之音已经向张宁、冷雪莲和周扎煎查询，但在截稿之前还未获得回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接住落嚟，我哋睇睇2024年美中或有更多高层互动，双边关系大体趋稳定，但仍然存在着变数。2024年新年之后，美中官员之间展开了多次的互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亦都曾经表示，预计2024年美中两国之间将会有更多高层的互动，咁将会有助两国关系继续回稳，避免误判同冲突，以及喺一啲领域展开合作。观察家认为2024年的美中关系基本上会维持去年11月份两国元首三藩市峰会以来的趋稳势头，但由于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再加上美中关系当中的结构性矛盾没办法消除，今年内再度恶化的风险仍然存在的。任敬阳，请你跟我们讲讲林峰这一篇的报道究竟是怎样讲的。
是咁啊！美中金融工作小组喺1月18日至到19日咧，喺北京举行咗为期两日嘅会议。呢个系呢个工作组旧年九月成立以嚟嘅第三次会议，亦系2024年嘅第一次开会嘅。咁美国财政部话，美国官员喺对话当中坦率地提出咗双方分歧嘅领域。咁呢次会议咧，系由美国财政部嘅助理部长莱曼同中国人民银行嘅副行长孙昌能共同主持噶。咁中国人民银行嘅行长潘功胜咧，系出席咗会议并且致辞。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咧，19日喺北京系会见咗金融工作组嘅美国方面嘅代表团，并且话中国方面愿意同美国一齐落实好两国元首喺三藩市会面达成嘅重要共识噶。咁又话会推动两国关系向住健康、稳定、可持续方向发展。咁预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咧喺今年稍后可能会再次访问中国。
布林肯上个礼拜1月17日喺瑞士达沃斯出席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接受咗美国知名政治评论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嘅采访噶。咁佢话领导人之间嘅互动无可取代，尤其系喺同中国打交道嘅时候。我知道喺未来一年里边，你会睇到更多咁样嘅情况。布林肯亦都话，高层互动唔单止为咗稳定关系，而系为咗做另外两件事，亦都确保我哋非常直接、非常明确地处理我哋嘅分歧，咁样就唔会误会我哋嘅本意。其次啊，睇睇尽管存在呢啲分歧，尽管竞争激烈，但系亦都有增加合作、符合我哋共同利益嘅地方，而呢个亦正系我哋所做紧噶。究竟美中两国领袖是否都有意愿管控好双边关系呢？
哈佛大学的教授、金乃迪政府学院的首任院长名叫做《注定一战中美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本书的作者艾利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举行的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讨论当中就说，美中双方自从拜习会议来进行的一系列接触是显示出这两位领袖是愿意妥善管理好这个最重要的世界的双边关系的。他说习近平同埋拜登系明白美中关系本质上系对手关系，但系佢哋有必要揾到合适嘅方式。而家睇到自此发生嘅事情咧，佢睇到嘅系台湾大选、中国最近喺南中国 海所遵循的規則、美中兩軍之間的對話，以及在芬太寧供應鏈方面的情況，雙方實際上在特定項目上是取得了一些具體的進展的，但是重要的就是他們同意不會誤解彼此對方的立場。雖然雙方確實存在一些分歧，但是他們不會令到誤解將他們拖入他們不想要的地步。
有專家就認為接觸是假象，究竟有什麼論據呢？
华盛顿智囊机构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就认为，在去年11月的美中元首峰会只是扩大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建设性接触的假象，从而强化而并非解决中国有争议的路线。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一篇声明当中说，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议论是在于可能出现非预期和意料之外的后果。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想获知这一篇林峰的报道的更详细内容，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网页，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6号星期五，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太平洋岛国图瓦鲁大选，中台美澳都密切关注。美国波士顿一间法庭的陪审团裁定，被控威胁民主活动人士的波士顿中国留学生有罪。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非洲四国之行，致力维持持续安全与经济伙伴的关系。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的记者汤慧云会报道，昨日香港立法会答问大会，特首李家超愤斥挑拨矛盾。有立法会议员问到，香港政府最近的施政作风是在酝酿官民矛盾，令市民感觉绷紧。
年关就来到了，当局似乎就未能够是雪中送炭，退税就免民了，差饷就照加。加上官员呢近日解说这个理亏但是又仍诡过于民的垃圾征税，制造了不少的民怨。政府会不会检讨被指滥罚抢钱的高压执法，被更多市民觉得政府真是真正重视纳税香港人的意见，增加退税宽免，削减苛捐杂税，借以舒缓民怨民愤。
不过香港特首李家超以愤斥的语气回应说，用挑拨矛盾的方法去形容港府最近施政是一种危险的态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受到气候变迁影响冲击的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在星期五开始进行他们全国的选举投票。图瓦卢的人口只有大约11,500人，分布在9个环礁上面。图瓦卢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亦都是全球遭受海水平面上升或者是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未来的数十年内可能被海水淹没。图瓦卢亦都因此而线上是受到国际会议场合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协助低洼国家应对的气候冲击。图瓦卢选民将会选出16席的国会代表，通过谈判组建新政府，进而是选出新总理。投票在星期五的上午8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图瓦卢现任总理纳塔洛支持和台湾的牢固关系，他这次再次参选，但是即使是连任议员亦都无法保证他会继续担任总理。财政部长潘恩柳是有兴趣挑战总理一职，他表示希望重新审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角力日益白热化，从北京、台北、华盛顿到坎培拉，大家都相当关注图瓦卢这一场的选举。图瓦卢是台湾仅存的三个太平洋盟邦之一，之前鲁鲁在台湾大选之后迅速和台湾断交，转向承诺提供更多援助的北京。 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12名联邦陪审团成员裁定被控跟踪威胁一名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的中国留学生吴少雷有罪。这名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学生被控的两项罪名都是被裁决成立。吴少雷被控在2022年10月22号至24号之间是通过微信、邮件、Instagram 等平台向一名张贴支持中国民主自由海报的同学发送威胁亦是骚扰的信息，声称如果对方继续张贴海报的行为就要是砍掉他的手。此后吴少雷表示将对方行为向中国国安部是举报，并且公布对方的信息，鼓励其他人对他进行骚扰。这位活动人士被法庭称作为是助意，他张贴的海报上面写着我们想要自由，我们想要民主，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吴少雷在2022年12月首次被捕，去年1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犯有网络跟踪缠绕罪以及是跨州传播威胁性通讯罪两项罪名。司法部在星期四声明当中提到，一名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将会在考虑联邦量刑指南以及其他的法条因素之后，就任何的刑期作出判定。26岁的吴少雷被判定有罪的每项指控都面临着最长5年的监禁、3年的监督释放以及是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法官将会在今年4月24号作出量刑宣判。
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以及被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家属1月25号聚集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参加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前的纪念仪式。90岁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赫尔曼表示，他是认为10月7号是一场大屠杀，但是他不能够同我们经历了历年3至4年的二战大屠杀相比，我们当时是没有国家、没有士兵为我们而战。前以色列足球队国家队的教练沙夫就表示，在二战大屠杀当中，我们失去了600万的犹太人，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我们没有自己的军队，但是十月大屠杀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它是无法保护它的人民，这个情况更加令人痛苦。86岁的大屠杀生还者沙沙尔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的时候呼吁欧盟协助建立中东和平。他说他的孙辈还有很多未来的前方，看到他们在战争中长大令到他心碎，他是希望并且认为确实是这样认为已经付出了代价，然而他的孙辈必须要为捍卫他们犹太国家生存权而奋斗。在超过100多日之后，仍然有136名的人质或死或者是生，他们在恐怖分子手里面。朋友们，我是恳求你们声援以及支持，令到这些人质和家人团聚，整个国家都盼望他们是生存下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同非洲伙伴密切接触，希望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持续不断的冲突。布林肯星期四同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举行会谈，讨论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频发的东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的具体途径。这些讨论是在卢旺达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之下进行。据说刚果以及卢旺达部队发动了多次的越境袭击。布林肯在结束访问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他非洲四国之行的一部分。他说美国非常赞赏洛伦索总统为缓和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而作出的持续努力。一份新的报告表示，希望打破中国稀土元素生产近乎垄断地位的美国官员应该同中亚各国政府合作，开发该个地区的发现的高浓度稀土元素，很多的尖端技术都需要稀土。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税收以及投资中心的研究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可能会在该个领域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该个领域对绿色能源、很多的新武器系统以及其他的先进技术至关重要。报告说，随着这些矿物的用途不断扩大，在地缘战略以及地缘经济紧张局势急剧加剧的情况下，全球对他们的竞争也都随之而加剧。 報告指出，能夠安全可靠地獲得稀土元素的發達經濟體在製造業當中享有經濟優勢，而那些無法獲得稀土元素的經濟體就會面臨著相應的經濟劣勢。世界上大部分的稀土礦的開採都是在中國境內，但是中國仲未從中亞尋求額外的供應。中亞擁有從鐵、有色金屬到油等豐富的礦產儲量。然而这份报告说，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以及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主导全球稀土行业，意味着这种增长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名美国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政府曾经私下警告伊朗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准备进行恐怖袭击。这次的警告是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发生在克尔曼的爆炸事件，这次的爆炸造成95人死亡。因为未有得到授权发表评论，这位的官员坚持要求匿名讨论有关的情报。这名官员还说，美国是遵循他们长期的政策，即是有责任警告其他的国家政府免受潜在的致命威胁。这位官员未有详细说明，在和伊朗未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之下，美国是如何传达他关于伊斯兰国库罗山的情报警告，他们是不希望看到无辜的人在恐怖袭击当中丧生。因为拒绝配合国会对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事件的调查而被判是藐视国会罪的特朗普时期的白宫官员纳瓦罗星期四被判处4个月的监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讲到立法会答问大会议员批评港府严刑峻法，李家超愤斥挑拨矛盾23条立法，成立反驳队。有消息指，香港政府将于农历新年前展开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特首李家超在星期四出席今年度首次立法会答问大会，有议员问及港府高压执法观感上令到部分市民感觉有亲冇纳税的小红书账户远真正有纳税的香港人酝酿官民矛盾，港府会否缓和法家治港严刑峻法的社会氛围。李家超回应表示，在爱国者治港下，不应该去宣扬一些他觉得不是正面危险的信息，令他想起2019年的远对抗。至于23条立法，李家超表示将会成立应变反驳队，应付敌对力量抹黑。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立法会答问大会以及基本法23条立法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张慧杰你好。
请你报道今年香港立法会首次特首答问会的内容，以及唯一质疑港府施政的提问针对是什么社会现象呢？
是的，以往香港立法会的特首答问会议员的提问是无限制的，可以针对不同的议题向特首提出质询，特首回应之后提问的议员是可以再追问的。那今年2024年首次立法会答问会在星期四，即是1月25号举行，李家超预设的主题是推动城市经济和基本法23条立法。选举委员会界别的谢伟俊是首个提问的议员，他的提问也是整场历时一个半钟头的答问会唯一较为尖锐的提问来的。谢伟俊就说，香港政府最近是加强违例泊车执法，加上是重罚直至阻街，全天候车轮战这样打击书店、工厂大厦的食堂，他形容这种高调高压的执法行为，加上观感上令到部分香港市民感觉到香港政府的施政作风是好像是亲冇纳税的小红书账户远离真正有纳税的香港人之嫌，不丢错误的。听下谢伟俊怎么讲。
年关就来到了，当局似乎就未能够是雪中送炭，退税就免问了，差饷就照加，加上官员呢近日解说这个理亏但是又仍诡过于民的垃圾征税，制造了不少的民怨。政府会不会检讨被指滥罚抢钱的高压执法，比更多市民觉得政府真是真正重视纳税香港人的意见。
李家超怎样回应谢伟俊议员的尖锐提问呢？
李家超是以愤斥的语气回应，表示用挑拨矛盾的方法去形容港府向某些地方的旅客宣传，他认为这些是迂腐兼且是危险的一种态度。 听下李家超点样讲。
如果爱国者治港之下，大家唔共同努力，仲去宣扬一啲我觉得唔系正面而且唔符合事实嘅一啲信息咧，系危险嘅，系唔应该嘅。我哋应该咧，大家出嚟发声。刚才有啲用词咧，更加危险嘅啊，令我想起咧，2019年黑暴嘅时候咧，经常咧啲远对抗同埋反动力量所用嘅形容词咧，呢啲我睇到有再出现嘅矛头咧，我哋即刻就要打击佢。
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李家超有何回应啊？
嚟咁有消息就话咧，港府将会喺2月10号农历新年之前展开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嘅咨询。不过答问会有关23条立法嘅提问，同埋李家超嘅回应咧，都系冇明确提及几时真系展开23条嘅立法咨询。多名议员系关注23条嘅宣传同埋应对抹黑嘅工作。李家超就表示，港府將會成立幾個嘅解說專隊。佢係話相信敵對文宣工作咧係會再次出現㗎。港府將會成立應變反駁隊，就針對咧係社交媒體咧係進行反駁嘅工作㗎。張富傑
嗱，學者分析點解李家超以憤斥嘅語氣去回應謝偉俊議員嘅提問呢？
係咁，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李家超反駁謝偉俊的態度反映他是自我感覺良好，認為現屆政府是相當全能，甚至是無可挑剔。聽下陳家樂怎樣講。
持不同聲音的人士的意見出來，你要做一個示範作用，就是說不單止我們要打擊反對的聲音，以鞏固他所謂由自及興的一個大局或者大好形勢，而在裏面陣營裏面他都要做一個很嚴肅嚴謹的微觀的管控調控，就是說其實 那件事一攤出來給我們看到，就是政府是想以這些這動作來到繼續是產生更多的寒蟬的效應。
學者分析為何李家超在立法會答問會仍然未公布較為具體的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進度呢？
是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外界咧系有好多传闻就话23条立法将会喺今年上半年完成。听下陈家乐点样讲。
咁类似咧就好似佢感受到咧风雨欲来，咁啊似乎想接起衫袖咧准备嗌交噶啦，反驳啊嘛，咁所以佢似乎系用一种几凶神恶煞嘅取态。咁就以先聲奪人嘅方法咧，嚟對想嘗試去話俾大家，你咩意見都好咧，你要考慮清楚先好表達。特別係負面嘅意見啦、批評意見啦，你諗清楚點樣包裝好佢，先至唔會俾我認為係必須要咧，係要係好快要應變地反駁嘅呢種嘅言論。咁呢一種嘅所謂23条嘅諮詢，以呢一個咁嘅姿態作為一個第一波或者第一擊出擊嘅一個方法咧，其實都可以想像得到咧，嚟緊嘅日子咧，都會有乜嘢叫做商討嘅空間或者讓步嘅機會。
好，唔該曬湯偉雲。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经常在英国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公众钢琴表演及直播的英国钢琴家卡瓦纳，上个礼拜五遇到一班身穿红色颈巾、手持中国国旗的中国人，后来双方起冲突。美国之音发现，钢琴家其实先有邀请对方使用钢琴，其后冲突或者因为误会而产生。有在英国的中国人指出，双方思维方式并不一致，先至产生了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美国之音查看一段在事发前的片段，当时卡瓦纳正在同一名叫吉姆的男子合作演奏。吉姆说他是协助一间日本电视台的制作主任，那间电视台希望拍摄关于公众钢琴的纪录片。这个时候卡瓦纳转向他背后的中国人，问他们是不是日本人。一名自称阿德琳娜的女子回应他们是中国人。卡瓦纳问吉姆他们是不是他的日本团队，吉姆就说不是。女子和卡瓦纳相处友好，卡瓦纳亦都俾中国团队嘅一名男子弹钢琴。不过卡瓦纳 最终在片段入面似乎仍然是误会对方的身份。他对镜头说，刚才表演的是一对日本电视团队，这个或者造成了其后的冲突。在片段入面，最先上前同钢琴家交涉的女子刘梦颖其后发出一条片段，说他们一班人是自愿地为中国一家自媒体公益平台拍摄新年祝福，平台要求保密，所以他们不愿意上镜。刘梦颖提出大量指控，包括卡雅纳执意说他们是日本人，又说卡雅纳指他们手持共产旗说法不礼貌。他又说卡雅纳弹了一首歧视中国人的歌曲，但是事发期间刘梦颖就没有提出这一点。他说他们以为卡雅纳只会弹几首就会离开，但他们等了40分钟，于是他就去问卡雅纳还要弹几耐，引发后来的冲突。在事件入面，刘梦颖对卡雅纳说他不可以拍摄他们，又说这个涉及法律问题，因为他们和其他人有协议，他们不可以在网上出现。卡雅纳不理解这个讲法，未有停止直播，一名中国男子就争辩他们有肖像权。卡雅纳又指他们手持的是共产党旗，那名男子就警告卡雅纳不要触碰中国女子，又指斥对方种族歧视。事件引来警察介入，卡亚纳和一名女警员对话的时候，对方指他不应该说我们不是在中国这一种说话。对话之后事件不了了之，卡亚纳就继续弹琴。片段在网上传播，在星期三晚已经有650万次观看，引起外界对事件议论纷纷。卡亚纳星期三晚接受英国 Talk TV 访问，他说警员处理政治正确问题的时候莫衷一是。他又说对方亦都同时在拍摄他，他说 YouTube 有可能会将片段下架，呼吁外界尽快下载。
Well, this whole thing was a mini parable about the value of...
他说这个是一次关乎言论自由的迷你预言，刚刚好在直播中发生，有人想禁止我们发声，而最终言论自由胜利。我认为这个正正是为什么这一条片引来这么大的反应。事件主角之一的刘梦颖不时在 YouTube 和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分享英国求职资讯。关注事件的社交平台 X 用户 Byron Wang 发现他的微信用户有贴出一封去年8月的中国律师信，内容指他侵犯他人名誉权和肖像权。另一名同卡雅纳冲突的女子是英文名叫做 Adelina 的张玲，她曾经多次担任中国驻英大使馆主导的春晚、国庆等活动的主持，她不时贴出同英国政界人士的合照。按照 Google 上面的记录，她的领英页面曾经指自己曾经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但是现在已经铲去。她的报道亦都曾经出现在英文版中国日报。至于同卡雅纳冲突的男子，样貌同在英国教授中文和培训教师的冷雪莲符合。有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指，在双方争执之前被邀请弹琴的中国人名叫邹扎坚，2022年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消息指他时常参与中国学联的活动。英国华裔作家马健对美国之音指，他估计事件中的中国人是为了之后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拍短片，会是节目上的惊喜，所以他们需要保密。
我的判断就是几个快快乐乐，
他说我的判断就是几个快快乐乐的中国人，还有一两个被拉入去的英国人在火车站或者正在上火车，或者说我们正在去中国过春节，然后他们一班人玩钢琴，然后这个信息就会传到春晚的大屏幕上面，然后他们就会祝我们的祖国春节愉快，然后就结束了。马健说在英中关系黄金时代，中国在英国设立众多组织，举办不少活动，也都同大学有大量合作，而被公开的只有好少。事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片段中的中国人在英国手持五星红旗，显示这个是他们的政治信仰。
他们跟英国的价值观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他说他们同英国的价值观应该是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熟知英国的言论自由、英国的政治制度，所以他们可以玩得很漂亮。我看了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华人他们住在英国，但是他们整个心态还是中国的。身处英国的中国人权运动参与者魏佩晴对美国之音说，认为中国团队的说话入面带有中国的语境，卡雅纳难以同他们顺畅地沟通，而对话内容只是政治见解不同，同种族无关系。
对中国人来说，好像这样的政治见解是 它就是一个辱华行为，就是又辱华。
他说对中国人来讲，好像政见不同这件事就是一个辱华行为，就是又辱华了。魏佩晴指中国团队以有保密协议为由要求不被拍摄是一种以权压人的习惯，而这个是两种比较相反的体制之下产生的人会出现的冲突。
英国每一个人都是很民主的呀，就是
他说英国每一个人都是很民主的，当你用中国那一套在英国这边讲某些事情，那当然会产生冲突。曾经在圣潘克拉斯车站表演的中国人权音乐家 Yinfi 也都对美国之音讲，同意中国团队有可能拍摄影片需要保密。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事。本来那个女仔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好像都仲有比较友好，但是那个男仔一上来就比较冲动，说这个是一个法律问题，他将他上升到法律层面还说要起诉他，这个就令那个钢琴家一下子就觉得很不可理喻。他又说不认为卡亚纳的言语有种族歧视。
他们说 Brandon 那个指着他们那个旗子说是 Communist China 的旗子，说
他说他们说卡亚纳话嗰支旗系共产旗，话呢个系种族歧视，我就觉得好荒谬，因为喺佢哋睇嚟，嗰个国旗唔系共产旗，我觉得好矛盾。佢哋挥住嗰支旗，但系唔理解旗嘅含义，因为中国国旗中间嘅五角星就系中国共产党。美国之音已经向张宁、懒雪莲同埋周扎坚查询，但喺截稿之前仲未获得回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接住落嚟，我哋睇睇2024年美中或有更多高层互动，双边关系大体趋稳定，但仍然存在着变数。2024年新年之后，美中官员之间展开了多次的互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亦都曾经表示，预计2024年美中两国之间将会有更多高层的互动，咁将会有助两国关系继续回稳，避免误判同冲突，以及喺一啲领域展开合作。观察家认为2024年的美中关系基本上会维持回去年11月份两国元首三藩市峰会以来的趋稳势头，但由于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再加上美中关系当中的结构性矛盾没办法消除，今年内再度恶化的风险仍然存在的。任经理，请你同我们讲讲林峰这一篇的报道究竟是怎样讲的。
是咁啊！美中金融工作小组喺1月18号至到19号咧，喺北京举行咗为期两日嘅会议。呢个系呢个工作组旧年9月成立以嚟嘅第三次会议，亦系2024年嘅第一次开会嘅。咁美国财政部话，美国官员喺对话当中坦率地提出咗双方分歧嘅领域。咁呢次会议咧，系由美国财政部嘅助理部长莱曼同中国人民银行嘅副行长孙昌能共同主持嘅。咁中国人民银行嘅行长潘功胜咧，系出席咗会议并且致辞。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咧，19号喺北京系会见咗金融工作组嘅美国方面嘅代表团，并且话中国方面愿意同美国一齐落实好两国元首喺三藩市会面达成嘅重要共识嘅。咁又话会推动两国关系向住健康稳定可持续方向发展。咁预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咧喺今年稍后可能会再次访问中国。
布林肯上个礼拜1月17号喺瑞士达沃斯出席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接受咗美国知名政治评论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嘅采访噶。咁佢话领导人之间嘅互动无可取代，尤其是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我知道在未来一年里面你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情况。布林肯亦都说，高层互动不单是为了稳定关系，而是为了做另外两件事，也都确保我们非常直接非常明确地处理我们的分歧，这样就不会误会我们的本意。其次，看看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尽管竞争激烈，但是亦都有增加合作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地方，而这个亦正是我哋所做緊㗎。究竟美中两国领袖 系咪都有意愿管控好双边关系呢？
咁哈佛大学嘅教授、金乃迪政府学院嘅首任院长，名叫做《注定一战中美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呢本书嘅作者艾利森，喺大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举行嘅一场有关美中关系嘅讨论当中就话，美中双方自从拜习会议嚟进行嘅一系列接触，系显示出呢两位领袖系愿意妥善管理好呢一个最重要嘅世界嘅双边关系噶。咁佢话，习近平同埋拜登系明白美中关系本质上系对手关系，但系佢哋有必要揾到合适嘅方式。而家睇到自此发生嘅事情咧，佢睇到嘅系台湾大选，中国最近喺南中国海所遵循嘅规则，美中两军之间嘅对话，以及喺芬太尼供应链方面嘅情况。咁双方实际上喺特定项目上系取得咗一啲具体嘅进展嘅，但系重要嘅就系佢哋同意唔会误解彼此对方嘅立场。咁虽然双方确实存仲有啲分歧，但系佢哋唔会令到误解将佢哋拖入佢哋唔想要嘅地步。
各位听众，如果你哋想获知呢一篇林峰嘅报道嘅更详细嘅内容，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网页，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一节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